今天是十二门论的第十六讲，我们上来就接着上一讲这个刘居士提的那个问题，先介绍这个因果的一个逻辑关系，就是怎么能成立因果。首先说这个不讲为实的，就先讲世间的因果。世间的因果呀，都是意识因果，那个当作不同讲的那个意，意识，哎，意识因果，就是因跟果呢不能在同一个时间，一定是先有因后有果，这叫意识因果。再讲一下，那为什么不能同时呢？我们先讲啊，世间，我们现在先讲世间的因果规律啊。世间的因果规律就是说，因果不能同时存在。如果因果同时存在的话，大家想一下啊，我想一个什么因什么果啊？比如说，我们说鸡生蛋吧。我们一般认为蛋是鸡生的，所以鸡是蛋的因，蛋是鸡生的果，这是一对因果。我们先来说这个世间因果呢，它不能同时，为什么呢？如果你看到这儿有一个鸡，这儿有一个蛋，这个鸡跟这个蛋呢是同时在一个时间出现的，这个时候呢你不能说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同时在一个时间同时出现的，同时出现的就是同时生的，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没有相生关系，同时出现吗？鸡跟蛋同时出现，那就是说它不可能是鸡生的蛋或者是蛋生的鸡，不可能，因为它同时出现，你出现我也出现了，谁也不生谁，明白这道理吧？就是说因跟果不能在同一个时间出现，你把其中的一个叫因一个叫果，这个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俩是同时出现。同时出现的意思就是他们之间是并列关系，没有谁生谁的关系。哎，你同时出现，那谁生谁啊？谁也不生谁，是吧？都是另外一个东西生的，可以这么说，他们俩都是果。哎，他们俩都是他们各自的因生的，他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所以呢，世间因果不能讲同时因果。哎，比如说你同时看见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哎，你不能就确定说，哎，这个大人是他的父亲什么，你就不能确定因果关系。你必须是什么呢？曾经你知道这个父亲呢，光有父亲，光有一个大人没有孩子，结果呢他又生了一个孩子，这才有因果关系。是因在前果在后才能确定因果关系。好，现在我们就说这个世间的因果呢都是这个前因后果，就是因先存在，然后呢果在后，这样呢他说因生的是果，哎，是意识因果，不能是同时因果。就好像还用刚才例子啊，有一个鸡，哎，你先有鸡，这个时候没蛋，然后呢你看到这个鸡呢生了一个蛋，这样的话呢先有鸡后有蛋，这两个之间你就能说这个鸡是这个蛋的因，这个蛋是这个鸡的果，哎，它就能建立因果关系。所以世间的因果呀都是意识因果，就是不同的时间，或者是说用这个逻辑说呢，都是先因后果，就是在前边的为因，然后呢因缘和合产生一个果，果在后边产生。但是在龙树那儿啊，我们上节课学的那个最后一段啊，龙树就把这个意识因果给破了。他说同时因果龙树能破，世间人就能破。你同时，哎，这两个同时出现，那谁也不生谁，不能有因果关系。意识因果我们凡夫是承认的，但是龙树也给破了。他是怎么破的呢？他就说呀，你意识因果先因后果，在你有因的时候还没有果， 但是我们又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什么呢？世间的事物没有不变的，都是在刹那变化的。也就是说，世间的事物的变化呢，不是以年为单位，以天为单位，以小时为单位，以秒钟为单位，不是，它是以最短的时间为单位，就是刹那为单位。就是世间东西的变化都是以刹那为单位的。比如说这个桌子100年坏掉，它这100年当中呢，每一刹那都在坏。哎，每一刹那就是最短的那个时间，这一刹那不是上一刹那的桌子，下一刹那的桌子就不是这一刹那的桌子。时间的最短单位啊，就是每一刹那都在坏，都在变化，这叫无常。世间的因果呢，意识因果，就是说前边有因的时候啊，还没有果，到这个变成有果的时候，后边有果的时候呢，就没有因了。哎，因变成果了。这个举个什么例子呢？还拿这个桌子举例子，比如说一个木匠做桌子，哎，在他前边准备木板什么，在这个准备蝎子乱七八糟都工作的时候，这个桌子还没形成，在桌子形成的最后一刹那，就是桌子形成的前一刹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啊，咱们这个不懂技术了，比如说他这个最后一个安装动作，啪，桌子出来了，果出来了，在这个安装动作完成之前的那一刹那，这个桌子还没有装成，这个时候呢，这个木板啊，这个木匠啊，这个人工啊，这都叫因，这些因缘还没有完全集合成，就是已经集合了99.99%了，就差最后这木匠把这个最后一个安装动作完成，这个因缘就算聚齐了，这个桌子就算诞生了。咱们就以这两刹那，就是下一刹那桌子就完成了，一个桌子就生出来了。在它的前一刹那呢，是还差最后一点点因缘还没聚合，比如说这个木匠的最后一个动作，最后啪完成了。在前边还没有桌子，还没有诞生的时候，还不是桌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叫因。到下一刹那它也安装完成，下一刹那桌子诞生了，这个因就没有了，就是那个木板啊什么这个工人的工作，就是他的那个工作呀都就完成了，就已经因缘集合，就没有那个，这个时候呢一成了桌子，也不存在木板了，也不存在工作了，也不存在那个需要的时间了，什么因缘都不需要了，一个完整桌子成功了，这个时候呢因就不存在了。哎，因存在的时候呢没有果，就是他还是木板，还是木匠在那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桌子，没有果。注意啊，龙树呢就这样问说，你在这个前一刹那，桌子还没形成的前一刹那，就是因缘还正在聚合的时候，这个时候只有因没有果，到下一刹那呢是只有果没有因，这个木匠也不工作了，什么都完成了，哎，然后就变成一个桌子。他怎么问呢？他说你前一刹那这个所有的因呐，它是刹那生灭的，它在前一刹那一生就灭了，哎，那个一生就灭了，下一刹那呢生那个桌子。他说你前一刹那那个所有的因都刹那灭了的时候，到那个果的时候已经没有因了，你凭什么说这个桌子是因变来的？那个因已经灭掉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叫什么呢？叫死鸡不能打鸣，就是这个鸡如果死了的，死鸡不能打鸣，不能再叫唤了。他说你前一刹那的因呢，刹那生灭都已经灭掉了，就是没有了，到下一刹那呢突然出现了一个桌子，那个灭掉的东西它怎么能产生一个桌子？刹那生灭是大家承认的，刚才我重复了，哎，东西它没有两刹那不会变的东西，如果一个东西啊从上一刹那没有变化移到了下一刹那，就是没有灭，就是它的生命期是两刹那的话，它就可以 三刹那、四刹那，它就可以永远不变。但是呢，世界上没有存在，我们找不到一样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东西会永远不变，你去世界上找去。哎，包括最结实的山也是都是在风化在变化，哎，最后变成大海，大海变成高山，哎，沧海桑田都在变化，整个宇宙都在变化，你找不到不变的。所以证明呢，任何东西都是在刹那变化的，没有不变的东西。这样的话，龙叔这个问题你就回答不了。就怎么回答呢？就是说前一刹那它的因已经灭掉了，已经不存在了，那后一刹那这个果是哪来的？你一个灭死机不能打鸣，你灭掉的因怎么会产生果呢？这个逻辑矛盾呢，人们是回答不了的。我们还要这个回到那个，有的人就可能就会反驳龙叔说，我不跟你辩这个逻辑，我辩不过你，我就说我把这木板做成桌子了，这就犯了什么呢？我们说的那个龙叔破自性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龙叔破一切法呢，它是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是说一切法无自性，哎，如果这个第一步你没完成，你认为桌子有自性，你不会跟龙叔去辩论那个话，就是说证明这个桌子存在，因为你认为桌子有自性，这已经就是桌子肯定存在了。什么东西有自性？那就是你说不说都没用了。哎，桌子要是有自性，那就是客观存在。你多少人说它不存在，没有用。哎，就不存在第二步骤，就不存在辩论。所以这个跟龙叔在这辩论这个桌子有没有的人，都是在承认了什么呢？他找不到桌子的自性的人才会去跟龙叔用语言辩论。说我用语言来证明这个桌子呀一定有自性，哎，他因为是看不到自性了，所以他才去用语言证明他有自性。如果他看到自性了，就根本不必辩论。咱们说过，如果大家都能够看到桌子自性，根本不存在说这桌子有没有啊，根本不存在这个辩论问题。什么叫看到有自性？就是看到桌子本身的存在。这个我们就不重复了啊，简单说说，因为我们眼睛看不到桌子，我们只能看到颜色。颜色呢，是我们人你个人的意识的语言，哎，每个人看到的颜色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是只能感觉到自己的主观感觉，我们触及不到任何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东西。哎，就是自性呢，正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自性它本身，比如说桌子自性、椅子自性，那就是人家自己的事儿，跟你别人看不看、说不说没有关系，那叫客观存在。哎，你看不看它都有，那叫自性。但是现在龙叔第一步就告诉他说，你证明不了桌子有一个客观存在的自性，怎么反驳呢？他就是说，你晚上做梦，你梦见过很多的桌子、板凳、房子、人、山河什么，你都梦见过很多。但是你梦见的那些东西有自性吗？没自性。也就是说，我们人只能看到它颜色，看不到自性。所以你现在呢，龙叔说，跟梦里头是完全一样的，你还是只能看见颜色，看不到自性。所以你不能说你看到自性了。你不能证明这个东西的自性是有的，这样的话逼着他就会怎么着呢？他说，我虽然看不到自性，但是我可以证明他必须有自性。哎，比如说他说，如果他没有自性，我怎么会看到这样的颜色呢？这就反证说他，我看到颜色了，他就一定得有自性。哎，他开始进入第二步，就是用语言来证明他必须有自性。但是龙叔呢说，你又犯了第一步的错误了，你梦里就看见了很多桌子的颜色，那证明他有自性吗？没有自性。所以呢，你说我看见颜色了他就必然有自性，这句话是错的，是不能成立的。 就把他驳倒了。但是呢，他不服，他还会提出很多他的论证来。哎，这样的话，龙树一步一步的来反驳，就成了后边的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就是第二步。所以这个第一步啊，在这个第二步里头呢，提的不多，但是呢，它是一个基础。就是说，跟龙树辩论的人都是承认了他看不见自性，然后他才用语言来证明有自性。龙树就说你证明不了，哎，给他辩论的是这个。最后结果还是核心辩论的结果是什么呀？还是说这个东西究竟有没有我们人想象的那种自性？哎，结果龙树最后就证明什么呢？我们人想象的所有的自性，就是桌子自性、板凳自性、人的自性、山河的自性，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是我们心中记忆生起来的一个梦。哎，不管你梦着神仙、梦着桌子、梦着山、梦着河，哎，都是一个假象，里头根本没有山河，没有人，哎，完全是一个梦。龙树要证明的就是我们现在跟梦呢完全一样。哎，这是这龙树论辩论的目的。现在呢，我们就接着说啊，龙树这个说了，说这个意识因果呀不能成立，在逻辑上啊，对方无法反驳。我再重复一遍，为什么没法反驳？就是因为人们都承认，任何事物都是在刹那生灭的，刹那生灭就是前一刹那的因灭掉之后，后一刹那产生的果，你无法进行逻辑证明，就是说前一刹那因已经灭掉了，它就不可能产生后边的果。但是后边我确实又看到桌子出来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要是让龙树讲，让佛家讲，那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因为你心里头啊有很多录像，有很多照片，哎，现在的录像呢就放到了什么一个木匠在那做桌子，实际上呢也没木匠也没木板，哎，但是因为你有那个记忆的录像，你就能放出来。下一刹那呢，哎，你就放出来一个桌子就做成了，这个录像就放出来了。他们之间呀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说那我怎么会刚放完一个木匠在那拿木板工作，后边就放出一个完整桌子来呢？因为你在前生无数生的记忆当中啊，就是这么录的像，就是你那个录像的时候啊，录的是有规律的。你录的像就是，如果一个人把木板整整整，哎，然后就出来一个桌子，你录像就是这样录的。所以呢，你在后边做梦的时候啊，你还是按前边录像那个规律来放的，所以就会一个木匠在那做做做，哎，然后就做出桌子来了。当然，我们的录像啊，有时候会搞错，哎，有时候这个就是，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在我们这个生死长梦当中啊，我们有时候会出现怪的现象，就是这样做了之后，本来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结果，但是它不出来，或者出来另外的结果了，我们人就认为这个就不对头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修正我们的客观规律，啊，修正我们总结的经验。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还是你前边的录像啊，跟你的猜想不一致了，并不是有客观事实在那儿。
就是说，您刚才说，前一刹因，前一刹那因在后面一刹那果生起来的时候，因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没法证明这个因果关系。
对，
可不可以这么说？如果这个因是一直永恒存在的，下一刹那果生起来可以证明因果关系。
但是呢，我前面讲了，根本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以延续两刹那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一个东西啊，它可以。两刹那可以存在两刹那，就是说这一刹那存在了哈，它没灭，它没变，然后到下一刹那了。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可以存在两刹那的东西，所以那个鸡啊，它必须是刹那生灭的。 不可能存在一个就是你说的永远不变的永远存在的因，不可能的，这个是被事实证明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任何一个东西能存在两刹那它就能存在三刹那，因为你后边又是两刹那嘛，就是它能延续到下一刹那不变，这样的话三刹那就可以四刹那，那就是说一个东西它就可以永远不变了。一个东西要是两刹那可以不变，它就可以永远不变，永远不变的东西就存在了。但是现实证明我们谁也没见过永远不变的东西，所以呢就反过来证明任何东西都是刹那生灭的。你也没见过说一小时不变然后一小时通变成另一个东西，你也没发现过这种东西，哎，所以呢你现在我们那个科学也证明什么那个原子啊电子啊什么质子啊什么基本粒子啊都是那个高速运动的是吧，哎，都是在这个变化的，变化非常迅速，所以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
刘老师，对，您刚才讲的是刹那的生灭，但我觉得灭是让我们理解是没有了的，死亡了的，
对，
但是呢就是生和变又是不一样。假如说我们人的个体此前一个小时我的记忆里的总是那些，那这一个小时我又增加了，但我还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存在的，就是说只是我多加了一些东西，我更并没有灭掉，而是生变了
啊。现在讲的是世间因果，世间因果的人呢、啊、根本就不承认那个就是佛家说的那个藏识那个记忆的存在，他根本就没那概念。他认为记忆啊，我们现在科学家认为记忆是存在的一个大脑，他那个记忆，他不是说记忆在大脑哪个区，哪个区负责什么语言，哪个区负责颜色，他认为记忆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我们现在一般人的概念啊，古代也是这样，就是天生的唯物主义者，就是认为什么东西存在一定是一个物质的存在，不是物质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存在。我们古今中外无始以来我们的基本观点都是这样，哎，所以你不要我一会儿呢会讲这个唯识的那个真因果，那个真因果就是同时存在，这就是那个说上节课要讲三法同时那个道理，跟这个呀完全是两回事儿。就是世间人他就找他看见的他才承认，所以他看见的情况下呢，他如果详细的分说一个东西的变化是多少呢，他理论上知道，他虽然看不见，他说一定是那个以最小的时间单位来生灭的，哎，刹那生灭。所以龙叔就说你前一刹那所有的因都灭掉了，你就生不起后边的果来，这个他没法反驳，死机不能打鸣，死机不能打鸣，所以这个谁也反驳不了。就是说我们世间人呐、啊，这个理论呐、啊，逻辑矛盾是这个漏洞百出非常可笑的矛盾，我们前边已经讲过很多了，人们但是他不能去追究这些，因为他追究这些他就没法活了是吧，他就等于自己在那自己胡说八道，所以呢他就来一个采取一个什么战术呢，就是我虽然知道逻辑不对，哎，你就跟那个时间最小单位不能成立，那个空间的最小单位也不能成立，他就说我就不管你那个了，你理他这个时候他来了一个什么呢，又是回到那个第一步，就是说你理论上我辩不过你，我是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理论不说明问题，我有实际，就是他那个妄想，他认为是实际，就是说我人是真实存在的，我桌子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你驳不倒，所以这就是一下就退到了根本就没学佛的人，哎，所以没学佛的人呢，他不怕，他就是用这个妄想支撑着他，哎，他就认为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完全用一个妄想来支撑自己的。现在我们就是说龙叔首先把世间的因果，就是这个叫意识因果，就是不同的时间，或者咱们直接就说先因后果是不成立的，因为先因到果的时候先因已经灭掉了，哎，没有因了，只有果，这个时候它一个是没有的东西不能产生果，第二个即使你看到了产生了，你无法证明它是它生的， 这个你一个灭掉了，后边出来一个果，你怎么证明说那个灭掉的生的这个果呀？你是没法证明的，就逻辑上是没法证明的。
死鸡不能打鸣，活的公鸡能够打鸣。
对，
活的公鸡是因，打鸣是果。
哎，
这不是先因后果能够成立吗？
活的公鸡也是刹那生灭的，你注意啊。
可它能打鸣啊？
不，你首先承认活的公鸡是不是刹那生灭的？如果承认刹那生灭的，就是说它在打鸣之前的一刹那，它必须灭掉，然后一刹那开始打鸣。刹那生灭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东西啊都是生一下就立刻就灭了，生一下立刻就灭了，这样它才能产生这个事物的变化。所以呢，说的是刹那生灭。所以这个不管就是你是一块石头，它也是刹那生灭的。哎，所以这个前一刹那的石头跟后一刹那的石头啊，是逻辑上建立不起来因果关系的。前一刹那已经灭了，你怎么证明后一刹那是灭了的东西生的？这是一个语言上的逻辑矛盾，这个是无法反驳的。哎，就是不管什么东西都是刹那生灭的，活的公鸡也是刹那生灭，每一刹那都是不相连的。哎，佛这个在佛经里头关于这个举例子很多，就是举叫木偶。哎，实际上呢，他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知道木偶呢，啊，你我说孙悟空打白骨精，一棒子白骨精打倒了。实际上我们知道，并不是那个木偶把白骨精打倒了，他们两个根本叫各个不相知。是谁呢？是那个牵线的演员，他们让他做什么动作，他们那个木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他的因在那个牵线演员那儿。然后我们说啊，说佛教解释，就是佛的这个说法，他解释比喻，拿木偶比喻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现象，都是我们心那里头记忆一刹那一刹那显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现象啊，这个现象跟现象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就跟木偶一样。哎，然后说这一刹那我们心里的记忆显现这个景象，下一刹那显现另一个景象，完全是由心的记忆决定的。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违反我们人的预计，违反物理规律的现象。比如说，就是一个人癌症晚期，医生说3个月，活不过3个月了。哎，然后他开始念佛，结果一念佛呢，癌细胞消失了。这个东西呢，就违反了物理规律。你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了，那个器官已经烂的就是几乎不能工作了，它的发展趋势就应该是后边就继续烂下去，马上就完蛋了。哎，但是为什么后边又这个人就癌细胞都没有了，然后又活了20-30年满面红光？这个我说我们周围好多人都是这样，我亲眼见了好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就证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人认为前因后果那个是假的，真的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记忆。你的记忆呢，一刹那一刹那的显现我们面前的这个梦境，你的记忆发生变化，这个梦境的显现就发生变化。这个癌症好了是发生了一个什么变化呢？就是他原来呢，按照他的那个恶业现行，他就是癌症晚期，再活不过3个月了。但是他一着急，哎，去找这个和尚一问，和尚说：“你要是一心念佛，你就有可能这个病就好。”他那个时候就急了，全力以赴一心念佛。结果这一心念佛是什么呢？他的整个那个心境变了。一心念佛，他这么一发愿，就是全力的一发愿呀，念佛的力量非常大，把他前生念佛的、布施的、 拜佛的、忏悔的、放生的，所有修佛的这些善业的那个种子呢，就给调动起来了。结果善业种子一起来呢，恶业种子不能现行了，结果就满面红光，二三十年念佛念得特别好。这就是那个城南印华法师周围一大堆这样的人，最后那个我们那个正立居士给他每个人都采访了他的那个治病的过程，然后就编了一本书叫念佛功德不可思议，那个我们这儿也那个重庆也印过，哎，就是那本书就是北京周围居士们发生的事情。你看这就是说什么呀，就是我们认为物质世界存在的因果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哎，你要按照物理规律，这些这都不对，这就前因，你已经癌症扩散全身，后边就是不到三个月你就应该完蛋，哎，这是物理规律。但是为什么这个物理规律会失效，就是证明什么呀，他们之间啊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哎，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在你的一心，在你的心里，你的心发生变化，果就会发生变化，这是真正的因果。所以啊，就是说佛法讲的是真理，它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打遍天下无敌手。你那个物理不是真理，你就会，你解释吧，你为什么这癌症晚期的人为什么最后二三十年又活下来，哎，不要说佛教了，那个我说去年下半年看到的新闻，一个妇女说她活不过六个月了，结果呢她就一个女儿，她就决定什么呀，啊，反正是要死了嘛，这个妇女素质心理素质比较好，把房子卖了，带上闺女就出去玩去了，卖了好像是六七十万，就是全世界猛玩，反正不就是六个月嘛，哎，结果一半年多玩回来了，一检查癌症没了，啊，你看他就符合什么呢，佛教解释的规律，就是什么呢，他心境一下变了，心境变了，他那个唤醒的种子跟那个业力就不一样了，心境变了就变了。这种例子呀，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一个老师，男老师就当场给我们宣布这么一个例子，是一个有钱人，挺年轻，也是反正就是说他活不了几个月了，那个人就是肺啊已经什么，就是那个已经不行了，然后那个有钱人他就是那个老师说他就决定，就是说行了就几个月嘛，我又有钱留着钱干什么呀，猛玩出去，就反正就猛玩猛造，结果呢造了一圈回来没事了，然后那个片子一照呢，说他的那个就是原来有癌变的地方啊全部钙化都就硬化了，哎，但是其他地方呢还能呼吸，哎，你看这就佛教解释的叫一切为心造，是真理，能解释所有现象，你物理你就解释不了了，是不是啊，所以一切为心造，这是真理。哎，说这个什么东西造什么东西，就是用木板造桌子，这是假理，这是假理。说假理为什么会有这个理，还是那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前生留的录像留的照片啊是有规律的，我们你看你这一生我们前生也是这个样子，哎，就是这男女老少什么整天就是这些，哎，我们整天就是啊大人生小孩什么这个录了好多这样的像，哎，你留的录像有规律，你生起来的梦呢它就符合你那个规律，哎，你比如说现在就是说你做梦为什么会飞，哎，就是因为你前边做神仙啊做什么那个时候你留了很多那个记忆，哎，你所以你就会飞，哎，一点不奇怪，你要是按那个物理规律那就是不可能的哈，那就是瞎想，但是呢为什么它会在梦里头飞，而且飞得那么真实，这会飞啊，那个美国人统计过一个，就是大家做梦做的最多的梦，让大家那个调查哈，前十种其中就有飞，有这个找不着厕所， 有完不成作业，有考试答不上题，有什么反正就是大家都非常相似，十种这个罪，那个大家做的最多的梦，其中就有这个飞，就证明这是个很普遍现象。为什么呀？你想，我们人呐最笨，做神仙的时候会飞，做鬼的时候就会飞。鬼就是五通，想到哪儿到哪儿，瞬间就到，哎，都是飞来飞去的。所以啊，人那个做会飞的梦，太简单了。你看，用一切为心造，你就能解释。哎，你有什么记忆就可以做什么梦，用物理学就没法解释了。现在物理学根本不承认鬼神存在，那你为什么会飞得那么真实呢？就跟我说那个飞的时候啊，非常的真实。底下那个人，我经常说我干坏事了，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坏事了，到处跑，然后就躲在那个树后边，就是那个树冠的后边。然后地上的人，那马路上人就说：“哎，在那树后边啊，赶紧又飞。”那飞叶飞的累得不得了，真实的不得了。最真实的就是那个说，感觉前边好像有点问题，但是呢看不清，结果突然高压线就到跟前了，因为飞的速度快，又来不及上升下降哈，就只好闯过去。心里头也知道闯过去没事，但是呢感觉不舒服，哎，就这种。你不是有那个录像啊，你自己根本就没法设计这个，不是说你想飞就飞，它就是一种真实的情景的再现。咱们这讲的这个假因果就结合到真因果了。好，我们下边就讲真因果。说那真的因果是同时还是一时啊？哎，这龙树说了，你们这个世间的因果呀，同时也不对。哎，同时因果你不知道谁是因谁是果，因为同时的因果应该他俩各有因，是吧？他才同时出现，他俩之间没有因。一时因果呢，又是先灭后生，哎，就是刹那生灭，先前的因灭了，谁生后边果呀？你逻辑说不通。说那你那个真因果怎么成立呢？真因果呀，就是同时因果，就是三法同时。下边我们就讲这个同时因果为什么三法能成立。用一切为心造，哎，这个道理，世界唯有心这个道理来讲因果呀，就是同时因果。同时因果是怎么讲的？这样，就是我们就是一刹那啊，我们一刹那升起这个景象，这个景象怎么升起来呢？是由前边啊众缘和合。什么众缘和合呢？就是你前边有很多的记忆，哎，你这个在马路上走啊，坐地铁，哎，坐公交，到了这个叫玉前营桥西哈，到了这站下来，哎，然后你一直在放这个音乐，放，最后你找到这个会堂了，找到这之后呢，你就升起了这一刹那，比如说我们坐在这个会堂里头，升起这一刹那的景象。这一刹那景象升起来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所有的记忆里的种子，记忆里的种子啊，所有升起这个景象的种子都必须因缘聚合，万缘聚合，差一缘都不行，你都升不起这个景象。这个万缘聚合，比如说啊，我们怎么举例子？就说你以现在当下一刹那这个景象升起这个景象为准。说他的因是什么？他的因呢，是他的前一刹那记忆也在升起影像，升起影像走进这屋子，什么升起影像，到这一刹那呢，就是升起这一刹那现行的所有的记忆的因缘全部集合好了。在他的前一刹那还差0.0001，还没集合好，所以你出现不了现在这一刹那。到你这0.0001%的种子啊，跟那99.99%的这个种子啊，都聚合齐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当下一刹那。所以呢，因缘聚合，所有的因100%的因，是在当下一刹那聚合的。当下一刹那所有的因都聚合成的这一刹那。它一聚合齐，立刻就 亮起来，就显现出来，就变成现行。所以它变成现行跟它100%的因缘聚合起是同一刹那。哎，就是100%，你要是99.99%的因缘聚合起的时候，你还显现不出现在的这一刹那。哎，它最后那一点一补充上，那个种子一联系上，100%因缘聚合起了，这一刹那立刻就亮起来。所以呢，因聚合100%的因缘聚合齐的这一刹那，就是它亮起来的这一刹那，因果是同时的。然后呢，注意三法同时，这是种子跟现行，种子是因，现行是果。然后下一刹那的种子也是在这一刹那留下的，三法过去100%因缘聚合，这是因，它亮起来显现出来我们看见的这个景象，这是果。然后下一刹那留下的种子也是在这一刹那产生的。说这哪来得及啊，来得及。你想啊，它聚合齐了显现，比如说我们看见这有个房子，有很多人，这个影像，这个照片啊，一显现，它不是立刻就灭掉了吗？注意啊，它一灭掉的时候啊，它不可能100%的完全灭掉。就是一个东西叫雁过留声，这叫什么？
人过留名，雁过留
声。雁过留声，就是一个东西存在过呀，它要消失的时候啊，它不可能是完全消失，它会留下一个痕迹。哎，留下一个痕迹，说我们一看这个现行，说灭掉了，好，灭掉了，灭掉了，它留个什么呢？我举过这个例子啊，就是我写了一张信纸，一个密信，哎，然后我用火呢把它烧掉了，结果呢，这个好像密信就变成了很轻的一点纸灰，这个现行留下种子啊，就相当于这个。就是它这个一亮，就好像我们那个灯丝儿，哎，哗一亮，烧掉了，哎，一亮，但是它烧掉了，它不是说这个灯丝儿就没有了，它剩个灰儿，哎，剩个灰儿。我们这个现行也是这样，它一亮灭掉了，灭掉了，但是它剩点灰儿，剩点什么灰儿呢？就剩那个记忆，就是我们说那个。实际上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是个什么呢？是一个信息的密码。它一灭掉啊，就留下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呢就存在那个藏室里头，就叫记忆。它跟我们的现实的这个就是房子呀、板凳啊、人呐、这些没有任何同质的东西，就是不是说把我们都变小了留下了，也不是说把我们的照片留下了，他是留了一个密码。我说过那个他实际上里头说我们里头85%这个记忆里头85%是颜色，实际上跟我们的颜色完全两回事儿。我们看到的这样的颜色呀留不到那里头，他是把这个颜色变成一种密码留起来了，占的位置非常小，性质跟我们完全不同，所以他叫甚深系，就是天目都看不到，阿罗汉都看不到，阿罗汉就是没有证到真实的人，在梦中的人他都看不到。阿赖耶识是谁啊？是地上菩萨到佛才能看到的，二乘阿罗汉跟圆觉都看不到。这个佛是在很多经里头，华严经、涅槃经，很多大乘经里头反复强调的。哎，外道跟二乘都看不到藏识，只有地上菩萨，哎，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佛的佛菩萨才能够看到这个甚深系，哎，这是这个藏识，这是我们的记忆。好，你看唯识讲因果是什么呢？同时的，哎，因缘聚合的这一刹那，因聚合齐了，这是因；聚合齐的这一刹那，立刻就亮，变成现行，现行立刻就灭掉。 留下一个魂儿，留下一个记忆，就是留到藏室里头了。这个你留的这个新的这个景象的记忆一加入藏室，它立刻跟原来所有的旧记忆怎么样啊，综合作用，又升起下一刹那的现行。哎，就好像说你现在这一刹那听到我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到你的记忆里头啊，立刻跟你原来的那些话立刻就发生作用。他这么说，哎，我听到过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我原来听的念经的时候那句话呀？哎，这两个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立刻你这个新旧记忆啊一综合作用，就产生了新的现行。哎，你就开始提问题，说你说的这句话是不是就是经里头的那句话说的意思啊？这两个一样不一样啊？然后我又一个回答，你又留下新记忆，这个新记忆呢，哎，或者是你觉得哦，对了，解决我这问题了，又是一个新现行，或者你说你这个问题还没解决问题，我还有新问题，又提出个新问题。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因果，这个新的运行就是这么运行的。所以呢，唯识的因果，咱们看啊，咱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就是意识因果不能成立，唯识因果呢是三法同时。哪三法呢？就是旧的因缘聚合起，这是因，它立刻在这一刹那就变成现行，这是果。然后这个现行一灭，就留下了记忆，熏到藏室里头，变成新的种子，变成新的记忆。这三个法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呢，真正的因果是同时才能成立的。这是说我们为什么插这一段呢？因为下边我们学这个龙树的十二门论呢，它就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后边你读起来就轻松了。
那老师，这个同时跟前面讲的同时有什么区别吗？同时因果不能成立，现在讲这个讲同时因果可以成立，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它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这就是一个世间因果，一个出世间因果，或者一个叫假因果，一个叫真因果。假因果为什么同时不能成立呢？因为它只能看到现行，它看不到因，它看不到因。哎，假因果跟真因果有什么不同？第一个不同是假因果只在现行层面说，所以它不知道真正的因。现行跟现行之间实际上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刚才我们讲了啊，我们人看到的现行啊，这一个现行跟一个现行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因都在那个心里头，真正的因果里头。真正的心一刹那升起一个现行，又一刹那又升起一个现行，有什么记忆就生什么现行，它不一定符合我们现行跟现行的规律。所以我们物理研究啊，就会发生许多怪现象。哎，比如说那个说，哎，这个上坡有的地方呢，已经咱们国家现在好几个那样地方了。
在沈阳那边。
上坡是下坡的感觉。哎，你往上开车呀，不用开它就溜上去了。下坡呢，你得那个使劲儿加油门才能下来。哎，好几个这样的地方。就是说你要是用广用现行跟现行解释啊，就会出现很多怪现象，就解释不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之间实际上没有因果关系，它都是心刹那升起的现象，它的每一个现象的真正的因都在心里头。你这个人就跟我们说，为什么有的人得癌症一说癌症就给吓死了，哎，有的人一说得癌症呢，一玩癌症就没有了。哎，后边这个是违反物理规律的，就是因为他没找到真正的因。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我们看电影，在看电影的时候，电影里面呢有个机身那个蛋， 那那一刻呢，现行的是有鸡有蛋，同时存在电影那个屏幕下，我马上咔下来，那个鸡和蛋都在那。但是呢，你不能说那个蛋是鸡生的。
哎，对对对。
但是我可以说，这个鸡和这个蛋同时都是这个录像机里面的这个胶带。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胶带是音，
是真音，
是真音。
那
是
果，
哎
果。
但是呢，你不能说鸡和蛋之间有关系。哎，
对，因为你看我们现在那个 3D 电影，3D 电影上边那个人物关系啊，全是人画出来的，是不是啊？根本它就不是真正的关系。真正的关系是什么呢？人怎么画，那儿就放什么画面。这是真正的因，真正的果。那个之间人跟人他们也打，是不是啊？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也打倒了，实际上那个人根本不存在，他们的那个果跟因果根本不存在那个关系，这个例子很好。
哎，老师，这个意识因果不能成立，龙树菩萨说的是吧？
嗯，对。
实际上，我听您刚才的分析呢，实际上就是没有这个刹那的时间，它破的是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唯识因果三法同时、
嗯，
如果是三法同时的话，就是没有时间，就是这一起都有了。那下一个因果也带着一起都有了、
啊、
再下一个就咱们的一个因果链啊，都不需要时间、
啊、好，你这个呀想的比较深了，咱们也就顺这个说下去，因为啊迟早大家会提出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呀，说龙树啊这个破这个世间法呀，他不是，他还没破时间这个地方，他还是承认有时间的，跟大家一样说我承认刹那生灭，在这个基础上破的，还没走到破时间那一步。他破时间的时候他会破。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三法同时为识的这个真因果，三法同时哈，这个呀在理论上是这个世间最成功的理论，就是说你在现行跟现行之间建立因果建立不起来。哎，你那个现行跟现行的建立意识因果也建立不起来。哎，然后呢我真因果，哎我能建立起来，我三法同时能建立起来哈。就是说佛教的理论呢、啊、仅仅是比世间理论呢、啊、比它高明，就是说你这个逻辑都不对，我这个至少不违反逻辑啊，我比你高明。但是佛家的理论呢，在用我们凡夫语言成立的这个佛家理论呢，它本身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不是就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如果佛能够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完全符合他所证真实的理论，就不用我们证了，我们就听明白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就是因为我们语言建立的这个假安立的这个佛法呀，它也是受时间空间，在它必须在时间空间的这个基础上它才能建立起来，
就是逻辑上也有缺陷。
哎，对了，它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有缺陷。所以呢就是你刚才说我们这个三世因果就能不要时间就能成立，还是发展起来说不通的。为什么呀？你这一刹那不要时间是对了，但是你还得解释说我下一刹那因果哪来的，
也不要时间。按照这个说法也不要时间了。
那你本身就已经用了时间了，因为你说我这一刹那然后下一刹那。
不，你比如说啊，因果三法同时是吧？
对。
那么这个果呢和下一个因之间又不需要时间。
但是你刚才这句话说这个因呢和下一个，这已经是时间概念了。所以呢就是说佛要是不用我们的时间概念跟空间概念啊，他就没法张嘴，他就没法说话。所以佛建立这个假安立佛法呀，就必须在我们的空间里头假安立，必须用我们的时间假安立。它只是假安立的什么呢？比所有的世间理论怎么样啊？都更高明，只能这么说。就是说，佛家理论是世间理论里头最牛的、最高、最这个真的、最接近真实的，只能这样说。 但是呢你不能说它最完，就是完全完美，没有缺点，因为它本身就是利用我们的时间空间概念建立起来的，就是一个假安利的模型。哎，后边还会碰到这个问题，所以你考虑这个问题啊，考虑过了，后边有很多问题会想通，你要是不考虑，后边就会老产生问题。现在我发现那个跟人们讨论呢，讨论讨论就触及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你听佛法也有矛盾，是你佛法你用时间空间建立，时间空间本来就不成立，它就是个假的东西，哎，你用假的东西搭起来一个东西，你怎么可能跟真的一样呢？不可能。哎，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说了龙叔在这儿，龙叔论是在干什么呀，他就是告诉你一句话，你用语言永远成立不了事实，他就是告诉这个，其中就包括什么呢，你佛用语言也描述不了一个完全的事实，
言语断道。
哎，对，他证的境界是言语不能描述的。哎，这个反复触到这个问题。嗯，好，我们回来再来看那个十二门论啊，再来看十二门论，就应该读起来啊，就应该方便一些了。我们再稍微的重复一点啊，前边他先破外因缘，后破内因缘。我们说过，外因缘是身体之外的法，内因缘是身体之内的法。虽然外因缘里头也有精神，内因缘里头也有物质，但是它这个内外因缘的分法呀，重点外因缘是以物质为主，是破物质的存在。你看前边说，仆不能因仆故有习，这都是破物质的存在，说都没有自性。内因缘啊，是以精神为主，是以精神为主。十二因缘是贯穿的，是一个我们老百姓说的叫灵魂。佛教不承认灵魂，佛教我们现在讲唯识就讲真了，没有灵魂，有什么呀？有一堆记忆，哎，叫阿赖耶识，哎，叫藏识。我们就最明白的说，就是一堆记忆，哎，这堆记忆呀，贯穿在十二缘起里头。十二缘起是三生，三生，哎，三生这个换那个场景换，但是中间谁贯穿那条线呢？是那个记忆贯穿这条线。所以呢，内因缘啊是以精神存在为主，就是这种我们讲就是这个识啊，这个心，哎为主。好，我们来看一下，复习一下这个外因缘的破法。你看现在读起来啊，你是不是脑子里很清醒了？又仆亦无自性，仆就是仆草，编席子的草。何以故？仆亦从众缘出，故无自性。就是说他仆草为什么没自性呢？他说你仆草也是众缘合形成的，所以他就没自性。它是由众缘合成的，就是任何我们世界任何东西啊，都是它的全部原因合成的一个东西。它没自性，它有他性。就比如说房子呢没自性，它是有砖头有木头有什么各种建筑材料玻璃哎钢架合起来。房子没自性，他的自性是由他性组成的，所以说他没自性，这个大家都承认。哎，就是砖头什么堆起来，这是个叫做房子。然后呢，如果他性也没有，那这房子就成立不了。哎，他性也是众缘合成的，也没自性，所以现在呢说的就是仆也是从众缘出的，就是仆是什么呢？有蒲草的种子，有水边的地，然后有阳光，有什么时间，最后众缘合哎，长出蒲草来。蒲草从众缘出，所以没自性，它也是众缘合。无自性故不得言以蒲性故有习，所以它没有自性，你就不能说由蒲的性。注意蒲的性你通三个字，就是蒲的体， 菩萨像，就是菩拿过来那个菩萨体，它呢变成席子。如果菩没有自性，你就拿不出菩萨性来，菩萨体来。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有菩性我能变成席子，就不能说这个话。菩也没自性，哎，然后你说菩没自性，它种子有自性啊，你再去找种子也没自性，也是众缘和合，找找找，我们说最后就找到什么呢？所有物质世界最后那个就是找到人们非要说有一个不可分的最小的基本粒子。哎，他说世界上所有物质都是这个有自性，这个东西一有自性，什么都有自性了，房子也有自性了。为什么呀？你不管是砖还是瓦还是玻璃还是钢架，都是基本粒子组成的。那有基本粒子要是有自性，那房子就有自性，对吧？但是呢，我们说了，基本粒子的定义就是个悖论，就是个自相矛盾的。什么体积能够不可再分呢？不存在这样的体积，自相矛盾，违反自己逻辑。所以呢，你拿了一个猜测了一个语言上就自相矛盾的定义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可能存在吗？根本不可能存在。你要说逻辑上能说得通，咱们再去做实验它有没有。哎，现在呢你逻辑上就不通，就是个自相矛盾的，所以那个基本粒子不可能存在。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这个基本粒子应该永远可以一份一份的分下去，永远是分不尽的。这是我们的理论也承认的一句话，也就是说这个理论跟你说有一个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这两句话呢就自相矛盾了。你人类究竟是取哪头吧？你如果要是取那个说任何东西都是无限可分的，那你就不存在基本粒子。如果你说存在一个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那你就完全自相矛盾，就是说有长度不可分，你这叫什么长度？哎，所以呢我们人呢就是完全靠妄想，完全靠这个，就是叫什么，我不求真理，我就这么有吃的来了我就吃，就是混吃等死，就是这种精神，这种糊涂的精神活着。哎，为什么有些科学家要自杀？他就是因为，就是说我说的像那个数学危机，历史上发生过几次，有的数学危机发生啊，数学家就自杀了。他就认为什么呀？说这个世界我虽然证明不了它存在，因为科学家很认真，他知道我们没有任何人见过基本粒子，而且更清楚的人也知道我们人就不可能看到基本粒子，因为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你看不到任何东西，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证明这个世界啊是物质组成的。物质的存在永远是一个假说，是个猜测，是得不到证实的。霍金就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个数学家他说呀，这个数学是我人造的，我人编的，你想怎么造就怎么造，他哪有漏洞我可以改变，我可以补充哈。所以这个数学家都认为啊，数学这个叫大厦呀，是一个很完美的，没有缺陷的。结果后来这个几次数学危机发现什么呢？数学大厦就是千疮百孔的，就是不能成立的。这个数学家他就感觉啊，我本来相信世界上还有一点真理，还有一点真的东西，没想到我研究了一辈子到现在根本就数学就不可能是真理，它就成立不起来，就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他就认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人没有真东西，到处都是骗我的。哎，他就自杀了。这种人呢，说老实话容易觉醒。为什么呀？他不这个糊里糊涂的活着。哎，他要求真理。就跟玄奘似的，你追求真理终能找到真理。因为什么呀？真的有真理。哎，只是你还没找到。所以呢，这个龙叔这个第一步啊，说你既然菩没自性，你就不能说因为菩有自性所以我能变成席子，就不能说这个话。是故席不应以菩为体，就是 习不能拿仆做他的体，因为他们都没有体，都没有自体。这是破外因缘法的方法，哎，这个一直破到极微，就已经破透了，所以外因缘法成立不起来。下边，于平苏等外因缘生法，皆亦如是不可得。就是他举了一个蒲编的席子，然后平是泥做成的，苏是牛奶做成的，等外因缘生法，皆亦如是不可得。你都找不到自性，所以身外的物质世界不可能存在，找不到，破掉了。下边转向内因缘生法，皆亦如是不可得。这先把结论立起来，说你找那个精神的因缘生的法也是找不着的。精神生的法在佛教里头有个典型的表述，就是十二因缘。无名缘行，无名是什么？无名代表你前前生的所有作为。我们前前生都在梦中，所以我们看不到真实，我们就叫没有智慧，就叫黑暗当中。你看那个三宝歌一唱，说叫暗暗长夜谁欺光明，是吧？我那个金刚经里头也有一句，说如果有人认为有我有他有布施的东西，这个人就如人入暗，就好像人走到一个漆黑一片的地方，他就则无所见，是吧？你就什么也没看到。说那不是我你，那都是胡说，那都是梦，那都是梦话，你把梦当真，那更是糊涂了，是吧？就是他说这个如人入暗，就是漆黑一片，是什么呀？你看不到任何真东西，哎，你在梦里看不到真东西。说如果一个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把这个五蕴皆空，没有梦中相了，说这人则如人有目，哎，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就是你有什么见什么，那就是真实，就是什么呀？你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一醒来，那就是看见什么就有什么，都是真实的嘛。一看啊，所有众生心啊，那你就见种种色，哎，众生心里头不是都是颜色吗？见种种色，那是见的真的东西。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个十二因缘这个内因缘法呀，就是指的我们在那个梦中见的那些东西。梦中见的东西，一开始无明，代表你这之前所有的这个在没有智慧，你说我见到人了，我见到什么，这都是无明啊。我吃了饭了，我干了活了，这都是无明。好，你由于有这些无明的无明原型，由于你没有智慧，你就开始身口意三行，哎，见了饭就吃，见了活就干啊，这就开始行了。一行就怎么样？行缘识，就留下了记忆。识，我们现在都说实话了，因为我们讲为识，那个识就是什么呀？藏识，就是那堆记忆。哎，你一行身口意都留下记忆，录像录音都留下了。识缘名色，你有了这识，这一生结束了。识有了这一堆记忆，你就要什么呀？缘名色，就要投胎。名色是什么？色是受精卵。名是什么呀？是这个记忆，这个阿赖耶识控制这个色受精卵。哎，就是我把这受精卵占住了，你的记忆，你的阿赖耶识把这个受精卵控制了。这就等于精神物质结合起来了，因为精神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给精神起个名，哎，所以用名代表精神，名色，色代表物质，名色，识缘名色，就是你有这个记忆，你就会做梦，你就会升起一个什么呀？投胎于一个受精卵，哎，名色缘六入，受精卵呢？一个细胞一分裂，两个、四个、八个一分裂，最后呢，哎，脑袋出来了，四肢出来了，你就有六入，六入就是六根， 就是什么呢？眼耳鼻舌身意根都拉出来了。哎，实际上意根呢是一开始投胎就有的，因为它是精神存在。实际上说这个六入，原六入实际上是生前五个根，就是眼根，就是这个根是指的这个色根，就是这个眼球。实际上我们人呢就是六根呢是一投胎就有的，就是没眼球的时候你都能看见，就是胎儿啊他是天目看的，你刚一投胎他投胎的时候就什么都能看见，投的胎他看不见他往哪儿投胎啊，哎，然后他就一直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听见的，这小孩一直到这个生出来之后两三岁他的天目才闭合。哎，所以你们注意一点，你们可以问小孩，有时候能问出来。那个我说我妈那个时候他们就有那个习惯，他们大人讨论什么问题要是没有任何根据不知所以的时候，就突然问小孩说谁谁会不来呀？啊，那小孩就随口一答，然后那个旁边一个女居士就说问那个小孩啊，问怀的是男女特别准。哎，说你那个不知道怀的男女，然后旁边一个小孩，你最好是两三岁那个小孩，你就问说阿姨这肚里是男孩女孩啊，为什么他能看见，他能看见。所以这个投胎实际上等于六根都在。那个六入，说这个名色缘六入，那六入指的什么呀？指的是外形的这个眼鼻子什么这些肉的，这些慢慢都长出来了，长出来了。然后呢六入缘处，是不是啊？六入缘处，你有了这六根呐、啊，眼耳鼻舌就有感觉，有触了。触什么呢？就是那个佛经说的，你妈喝一口热汤，你那就好像热汤浇顶；你妈吃个冰棍儿，你这就冻得够呛。哎，真的是那个，因为什么呢？网上我看到那个录像，他妈一吸烟呐、啊，那个胎儿在里头啊，又皱鼻子，又是那个反感的不得了啊、难受的不得了。他都有触缘受，他就有感觉了，受缘爱。你抽烟，他就皱鼻子，他就吐吐沫啊。你那个给他那个吃的好吃的了，哎，他就高兴，哎，缘爱，爱缘取，哎，他一说这个我喜欢，他就要吃，哎，要喝那个羊水，然后呢取，这些注意啊，这都是假因缘，但是呢，每一个假因缘都留下记忆，就变成真因缘了，所以这爱缘取就留下这个，所以你一出生出来啊。说这刚出来出生的孩子会干什么呀？就会吃。哎，为什么呀？他实际上早就前生记忆什么一直就在吃，所以他就知道吃，出来就拱奶头找奶就吃。哎，不用教。
在九朝会学心经啊，
哎，
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对，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好，
按这话如果我没理解错，他是否定十二因缘。
对对对，这是究竟义。哎，就是我刚才我也说了，这个十二因缘是什么呀？是梦中法，梦中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梦中法跟我们真实存在的因缘有个联系，就是所有的梦中法都会什么呀？留下记忆，这个记忆这个心是真实存在的，一切真的原因是从这个心发出来的。说你为什么长这么高，为什么你这生是享这个福，为什么你倒这个霉，为什么得这个病，为什么你活八十岁，是什么呀？是你心里的记忆决定的。哎，那是真因，这个十二因缘是假因，是梦中话，是梦中因。我们现在啊都讲了义，就这么讲啊，就是上边有一个梦，哎，所有的梦都会留下记忆，记忆是真因，记忆生起梦，并不是十二因缘能相生。注意啊，我们现在就开始说了，说无明缘行，这个是不成立的。就是你前辈子我干了很多无明哈，没智慧，我就会身口意行，现行跟现行之间怎么样啊？没有因果关系。 那个放电影，我一直在找这个例子没找到，放电影是个很好的例子。哎，你看电影上啊，电影屏幕上的演员跟演员之间，演员跟东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说谁谁谁把谁谁打倒了，那没那回事儿，是有哪回事啊？胶片决定显现谁出现谁打倒谁。哎，所以啊，他打他不一定倒，你一拳打到奥特曼身上，哎，那拳头打坏了是吧？哎，这个是由什么呀？由那个胶片决定的，不是由这个屏幕上的人决定的，那是不存在，那人他们不存在因果关系。所以现在我们讲十二因缘，你就这样想，十二因缘之间啊是假关系，是以我们众生的梦中法来假安立的。真因缘是每一刹那的现行都留下记忆，新记忆跟旧记忆一结合又升起一个新现行，这是真因缘。好，我们接着说啊，这一曲，好，就是我喜欢吃，哎，这个留下记忆了。所以呢，我们生下来什么东西都会吃，小牛小马一生出来都找奶吃，哎，这是因为我们取的这个记忆有。取缘有，说我取了有什么呀？不是有你取的东西，那还没有。有了什么呀？有了记忆，有了业，这个有已经就到下一生了。这我们现在十二因缘已经说了两辈子了，你这一生就取了好多，好，有了什么？借了债了，有了债务关系了，有了业了。业是什么？就是记忆。好，这个有，你看他那说有，所以他那说有啊，小乘各种解释，解释不到家。实际上有是什么呀？就是记忆。哎，有记忆了，一有记忆怎么样？有缘生，第三生又受精卵，又投胎，又第三生又出来了。当然了，这个人呢、啊、跟部分动物是胎生，大部分天上轨道都是什么呀？化生。哎，没有这个怀胎过程，直接你天就生神仙，直接就生轨道，都是化生。缘生，生缘老死，第三生，哎，就这么轮回。提的问题非常好，十二因缘是假梦中假因缘，它的真因缘在哪儿？它的每一个现行都是我们记忆升起的。好，我们接着来啊。内因缘生法皆亦如是不可得，说你现在说的这内因缘法阿赖耶识，这不是真实的存在吗？应该是可得的，对，但是呢，现在啊，龙树破的这个龙树论是解释般若经的，般若经还没讲为实，还没讲梦醒之后见到唯有心。般若经是二十说法，他光讲梦里的法有没有，所以他说的这个内因缘生法呀，皆如是不可得，是指的现行里的，现行里的。人们不认为有这个佛说的这个实的时候啊，人们就认为是一个灵魂贯穿的。我们还是用这个概念啊，就是说一个灵魂贯穿三世，所以呢，我们就拿这个内因缘生法，就是精神存在是一个灵魂，拿这个灵魂存在来贯穿十二因缘，这个呢就不可得，因为它完全是现行的因果关系。如七识论中说，七识论是龙树论的写的一个论，叫七识空性论。为什么它空性论我们懂，就是讲一切法是空。七识是什么呢？它这个论是七十个颂的组成的，哎，然后它写了七十个颂的，这是它的提纲，然后每一个颂的呢，它下边再写这个长行解释，这就成了一个论文。七识论这个里头就引了一个七识论里的这个话啊，送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前边我也说过啊，这个论呢，有人怀疑啊，不是龙树本人写的，就是因为你看，说龙树本人写的呀，他还会自己去引他其他著作的论吗？也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呢，一般不会。所以呢，有人认为这个呀，就是龙树的弟子把龙树的几个论的精华给总结成十二门，哎， 我们说了，我们不管那个，因为这个颂的呀都是龙树的，好像是其中十七个颂的，是一共二十六个颂的，十七个颂的是中论的，你看这还有七十论的，还有这个，反正就是说，大部分颂的呀都是龙树论，龙树的颂的直接拿来的，还有一些颂的虽然不是龙树某一个论的颂的，但是呢跟龙树论的那个精神呢都完全一致。所以我们为什么先学这个十二门论呢？就是因为它是龙树论的一个精华，把龙树论很多这个颂的里头精华呀都集中起来了，所以我们先把龙树的这个道理啊给它学通，然后我们再学中论。其实论这个颂的怎么说呢，说缘法实无生，就是注意现在讲的是内因缘，是精神存在啊为核心，说精神因缘生法实无生，哎，实际没有生起来，若未为有生，如果你说它是有生出来的，唯在一心中，唯在多心中。龙树开始问问题了，因为精神存在，我们以精神存在为主线，他说你这个精神存在，前边的精神生了后边的精神，他说你这个生呢是在一心中生的还是多心中生的，他这个心就是指的心念，就是一个念头当中生的，还是两个念头三个念头，或者你说是多少个念头集合起来生的，他问这个问题。因为你精神存在嘛，你就是一种精神存在，就是心念，精神存在就是心念相续嘛，哎，他说你这个就你说你的前生生了后世，或者你前一刹那的心生了后一刹那的精神存在，它是在一念当中生的还是多心中的生的，等于问呢它是一时因果，就是一个时间它就生了，还是两个时间生的，还是一时因果。所以这个一跟一你听清楚啊，一时因果，同时因果啊，用同时因果，他这就等于问你这个精神存在的生是同时因果还是一时因果，是吧，是同时就是一刹那你的精神就生了精神，还是先因后果，先前的精神生了后边的精神，所以就回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叫同时因果跟意识因果的例子。结果呢你在现行当中因生果呀，同时也不能成立，意识也不能成立，哎，为什么同时不能成立，你说同时有因有果，你一同时他俩就没有因果关系，大家同时存在，你说谁是因谁是果，我们应该是他俩又有另外的因，他俩都是果，所以他俩不是因果关系。意识先因后果，又是那个说死机不能打鸣，哎，你先因灭掉了，谁生后果，这个逻辑矛盾没法解决。下边我们看他的长行解释啊，是十二因缘，是是这的意思，说这个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内因缘法，我们说了是以精神存在为主线的，哎，是十二因缘法实自无生，实际他自己啊根本就没生出来，或者说他的自性他的自体根本就没生出来，哎，只是我们人呢在梦中看到，哎，你看这个大人生了个小孩，哎，他这小孩长大了又生个小孩，哎，我们人在梦中啊看到的景象是有生，但是呢刚才说了，佛说你这就是梦，你跟梦没有区别，你又看不到那个大人跟小孩的自性，看不到他自体，你只看到个颜色，你这个颜色是心里记忆生起来的一个梦，不能证明他有自性，所以呢说他实际上十二因缘法呢实际他的自性都没有生起来，若未有生，如果你说生了，说我的魂呐、啊，就是这辈子的上辈子魂就生成我这辈子魂了， 是有因果关系的。那龙树就问了，唯一心中有，唯众心中有，就是你这个灵魂的生，就是你说精神有生，哎，精神生精神，是一心中生的还是众心中生的？若一心中有者，因果即一时共生。如果你说我这同一刹那，哎，精神生精神，那因果即一时共生，就是说你的因跟你的果呢，都在这一个时间共同生起来，同时生起来。哎，就是你说精神生精神，又因果一时有，事事不然。那呢，因果一时有，就是说因跟果同时有，这个事儿是没有道理的，是不是当然的，不是能成立的，不是有道理的。哎，事事不然，道理我们就刚才说了，你同时有，你谁生谁啊？谁也不生谁，你来不及生是吧？我们俩同时存在，你谁生谁啊？所以
他刚才不是说的是一时因果没有吗？怎么这人又说凡物先后因果？
凡啊，后边哈，凡物先因后果故，他这是用这个来驳那个同时因果。你注意啊，龙树佛家来驳这个对方理论的时候啊，他是怎么驳？他不是永远用最真实的道理驳，那样就费劲了。他驳他一句话，他得给他讲一年课才能驳。他是用什么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比如说驳他同时因果哈，这个人们都承认意识因果，我就用你承认意识因果吧，因为你得先因后果才叫因果，你同时不能叫因果，他就用他的理论驳他。哎，这个在辩论当中是这个允许的，因明有规则，就是我说的理由啊，不一定是我的意见。你比如说，我听你说过一句话，你现在又说了跟这个相反的一句话，我就说，哎，你那个经典呀、啊，你的经典的原则是这个，你违反你的原则了。他一听啊，我搞错了，我还坚持我的原则，所以呢，用他的来驳他，所以。说为什么同时因果不成立呢？龙树用他的说，凡物先因后果故，说什么东西啊，都是先有因后有果，这才能成立因果，所以同时成立不了因果。哎，用他的理论驳他的，然后后边呢再驳这个先因后果，一步一步来。然后后边看啊，若众心中有者，如果说我不是同时因果，我是好多刹那的心念当中有的，就是我有时间延续。十二因缘法则各个别异，说如果你说要是众心，就是好多念头当中前因前边的精神存在生后边的精神存在的话，十二因缘法呀则各个别异，就是什么呢？就是十二因缘法呀就断成了一刹那一刹那的一个共同的排列，哎，各个别异就断开了。哎，因为你先一个念头后一个念头都是两刹那嘛，所以刹那生灭，十二因缘法就各个都分开了。这一分开呢，先分共心灭矣，你前一刹那的那个你不管有多少心，哎，你都一下灭掉了。后分谁为因缘灭，你到这个下一刹那你的因已经灭了，产生果的时候，你说那个因灭了产生果了，说你前一刹那因已经灭了，到后一刹那呢谁为因缘灭？没有因了，根本就不存在因灭果生这回事了。我们说是因灭变成果，你后一刹那根本没有因，你前一刹那已经灭了，到后一刹那没有因，你怎么能说是因灭生成的果呢？哎，你就证明不了是我这个因灭了生了一个新果，因为因已经没有了。哎，法无所有，你到这一刹那有果的这一刹那，你没有因， 那个因法根本就不存在，何得为因？你连那这一刹那光有果，哎，没有因，你怎么能叫做是因呢？它就只能叫果，就没有因果，没有因。哎，也就是说先因后果呀是没有联系的，联系不起来，因为刹那生灭。十二因缘法若先有者，应若一心若多心。就是说如果十二因缘法是成立的，就是一个精神存在啊，是从上一生到这一生又到下一生是延续的，应该是或者在一念当中生，或者在多念当中生。结果呢，二句不然，两个呢都不成立，是故众缘皆空。所以呢，十二因缘啊全都不能成立了，没有因果关系，你十二因缘就不能成立了。我们先讲到这儿，休息半小时，听着费劲儿不费劲儿？
费劲
儿，费劲儿吧。所以你要是能那个，就是慢慢的听懂龙树论呢、啊，就是辩论天下无敌手，辩论高手，这龙树就是这么打出来的。所以我说，你能坐在这儿学龙树论，这真是不简单啊。